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我在读的时候，他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八节到第四十四节，我今天读的时候，就原谅我，就刚刚开始读圣经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圣经记载的内容啊，给他了解到底在讲什么事，不要把事情搞错了，砸锅里带啊，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敲太手乱点鸳鸯图啊，是吧？这个要变成这样，这个刚刚开始这样，但以后慢慢这些内容已经很熟悉了，就来感受一些里面还有更深一点的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撒都盖人他们不相信，其实讲不相信这个话呢，我不太懂。其实撒都盖人他们是相信，绝对相信没有复活的事，就不相信复活的事。其实本身怎么样？因为我们人有信心，我们人会相信很多的东西，但是撒都盖人他们是相信，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死人复活的事。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了，明白了，对不对？好，我要讲的是我们坚定相信的事，那是我们的事，很多事情跟上帝无关，跟事实无关，我们懂不懂？就是说今天我们就是不相信什么事，也是我们相信没有这种事，其实是一种信心运用，只是在文字上表达不太一样。好，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撒都盖人非常强调他相信没有复活的事情，就一定没有复活的事。问题在这个地方，下面我讲，我们多少的时候相信，我们用我们的理性也好，用我们的感觉也好，以至于让我们相信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在这个相信的基础上，跟我们相信不一样的人就有很多的嘴话也好，各方面的东西也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相信的不是事实的时候，会不会发现说前面搞的这一套都是真的很无聊？问题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然这是我相信没有复活的事，你们这些人，你怎么三天复活了？就是变成怎么样？变成到最后变成一个一宿人跟人之间的争论。我相信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个人相信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好好很谦卑的说，我的相信到底是事实还是我的相信是什么，不然好没有意思嘛。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人事物之间相处，当事实没有凸显的时候，大家在那边争论，只是争论我是这样相信，你是这样相信，或是我是这样相信没有，你是这样相信有。求主怜悯我们，等到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所相信的真的是事实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在伤害自己自尊心的情况之下，稍微有一点谦卑，去发现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很可能跟属灵也没有关系，对不对？跟神也没有关系，跟对人的益处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就算我们证明我们自己相信的是事实了，又怎么样呢？只是让人家知道我相信的，你看我的眼光比你好啊，你都不相信，连这样的事情你都不相信，这是个事实。这个只是这样一个目的，跟神也没有关系，对人益处也没关系。等到一天我慢慢慢慢去学习的时候，会发现今天多少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多少自己跟自己的别扭，建立在一个很不真实，而且是只是我们相信的那样的一件事情的上面。而人对自己相信的那么坚持，基本上是一种骄傲。大家讲，求主怜悯我们。撒都盖人是一批什么人呢？撒都盖人是一批就是很正直，在犹太当中一批人叫撒都盖教派的人，这一批人是很有政治方面的什么叫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在很有宗教上面的，他变成这样的吧，哈，他变成这样。所以这一群很有政治什么的这些人怎么样呢？ 他们相信没有复活，你谁讲有复活，那不是挑战他们的权威吗？你看今天在教堂的里面有多少人，对不对？他有圣经的知识，他有宗教的地位，他有政治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相信的东西你去挑战他的怎么样，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那我们又不是耶稣，我们又去挑战人家这些，对不对？我们回答的比他们的相信还更不合逻辑，举来讲。所以求主怜悯我，这是我看到第一点。第二点我看见什么呢？就是一人，我们人者，一个是内心深处的，我坚持我所相信的，管它是不是事实。那我既然相信了不是事实，那我不是笨蛋吗？对不对？没有人可能承认自己是笨蛋，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相信的，这是一种心态。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常常拿我们眼睛看得见世界上的东西，以为我们用这些东西怎么样的时候，好像神的事情也是这样。不是，我们只是人，人就是人。我们在人世间的东西讲了再怎么样，复活以后的事，除非那一位上帝来跟我们讲，不然的话人跟人讲的都是争论，他变成这样。第二个，我们在这边会像这个撒都该人怎么样，我们用有限的东西想要去解释无限上帝的事。我们只有经历过上帝作为，我们更加分享一点，还不能代表上帝所有的作为，至少这个作为里面有神真正的成分，对人有属灵的帮助。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稀奇，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人讲了很多事情，让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根本没有重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都是人世间的事情嘛。哎呀，信耶稣有平安，什么叫平安呢？平安就是顺利啊，就是不出事啊，不生病啊。搞了个半天，他怎么样呢？他根本没有重生。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用很多人层面的东西去讲神的事，帮助他了解是不错，但是还有一种是，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做过的事，去跟人家分享，人家也羡慕的时候，真的想让神也做工在他身上，而这个工是我不能做的。我讲世界上的东西，把人家说服，我可以做，但就是说服他信耶稣也不会重生，大家理解我意思哈。但反过来讲，人真是羡慕我们里面真正得着的跟神有关的，我们讲的是这一部分一点点跟神有关的事，让他里面羡慕，他有兴趣寻求，神也做工在他身上，那么不得了，他真正会来那边去。这是我第二个交通。第三个我要交通的是我也不是很懂的。神说我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就是我稍微体会一点，我说我不是很懂，但我说我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蛮不是一般人能够更深去体会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什么意思呢？所以每一个死人都要复活吗？他是指这个意思吗？假如他不是死人的神了，人死了以后神怎么审判他？大家有意思啊？这个我已经死了，我死了以后神就不是我死人的神的话，那么神只是活人的神，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每一个死人到有一天通通都要复活，有些人是复活得救，有些人是复活被定罪。耶稣假如最后用这句话来讲，我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的话，每一个人不是只有信耶稣人要复活，每一个人到末期的时候，世界结束后，圣经里面讲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耶稣用这样一个终极的复活，一批人是复活得救，一批人是这个复活这个承受这个刑罚的话，我们才会知道可怕。一个死人你把他丢在地狱里面，他死都死了吗？不痛不痒吗？但一个人犯罪的人复活，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怎么呢？他是一个复活的，不是一个死的，他是一个活的，以及在地狱里面受苦，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才是刑罚嘛，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嘛。我只是有这样一点体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段圣经耶稣讲这话真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只能揣摩，你们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圣经的本身。但是我今天真的这样的体会，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不是只有耶稣基督复活，每一个人死了以后都要复活，只是在什么时候复活，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求主怜悯我们。 OK 好，下面这段我要分享，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讲到，这是我体会，这一个文士里面真是有一个虚心来问耶稣的心。我在读圣经碰到文士法利赛人问耶稣，总是有带着一点挑衅，有没有哈？带着一点找茬的意味。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用圣经里面讲，就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一问。我们不要一竿子把所有人都打翻，人就是这样，什么叫极端呢？就一竿子通通打翻。有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给人家误会，有的时候自己真是这样的存心。我在这边看到的就是，文士不是每一个懂圣经的人都不好。以斯拉就是上帝使用的一个文士，带领以色列被掳归回的百姓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律法的里面，愿意来遵循神的话的一个文士。这边有一个文士真是谦卑，他读来读去，可能在这些文士当中大家辩论，辩论到什么地步呢？到底十条诫命里面哪条最重要？哪条最重要？有没有圣经里面到底什么话最重要？今天多少信耶稣讲到圣经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相信这个文士真的有一点困扰，而他听耶稣跟这些撒都干人对话的时候，发现这位耶稣有智慧，他真是把他心里生出真正的疑问，到底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他来问耶稣，存着这样谦卑的心来问耶稣，而不是得到了一个回答去为难别人的这样的存心。我们的主要显现向他说话。今天我们常常想要得着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去反驳那些说我们不懂圣经、我们讲错的那些人，要给他好看，那变成这样。这样的话，不能从主那边得什么，得不到主的话，得着就算是别人，就算是别人得着神的话，把这句话告诉我们，这句话也不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粮食，只是成为我们血气里面的一种发泄。而这一个文士谦卑的心，我觉得耶稣看到这个人，他就真真实实告诉他，其实律法最关键的就是爱神跟爱人，其他的东西都不是重点。假如是重点了，我们就变成怎么样呢？就是模糊了真正的焦点。其实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感触蛮深的，在哪里？我们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你看有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做学问做事业都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有没有？但是问题是爱主爱人吗？就今天我们不是不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做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题是要把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这样的做，是为了爱神，是为了爱人，这件事情太少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做了那么多的事，是为什么？律法的总结，圣经的总结，就是爱神跟爱人。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要过去，因为到最后在永恒的里面，就是神跟爱神、相信神的人，其他东西都有形体的东西，通通都要过去。但我们人真的为了很多会过去的东西，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力，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拦住了我们爱神跟爱人，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第三点，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很有趣的，就是说，这边又有一个这个那文士，就是那个很有心的那个文士，怎么说呢？ 听了耶稣的话，他突然发现说，献祭算不得什么，有没有？燔祭算不得什么。那个文士，我相信他的心里面真的是很谦卑的，愿意来问耶稣关于这些事。以后他听了耶稣回答以后，他突然领悟的，突然领悟什么呢？突然领悟说，其实真的尽心尽意尽意爱神并且爱人的话，怎么样呢？那就比一切的燔祭，比所有各样的祭祀都要好。这个认识也不得了。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他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么问题是，他有没有进神的国呢？还没有进神的国，只是离神的国不远。意思就是，从前你离神的国比较远。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样的事情上，你还坚持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什么叫各样的祭祀呢？就是一定要这样献祭，一定要这样献祭。他不是讲了吗？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吗？那么怎么样？离神的国太远了。你看一个人坚持一定要做那样做的人，他离神的国很远。等到一个人怎么样呢？他慢慢坚持说，我要这样爱神，我要这样爱人，怎么样呢？他知道这样，就是要爱神要爱人怎么样，比坚持这样做那样做更重要。这样的人怎么样，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怎么样，他离神的国比较近。但他进神的国了没有呢？没有，还没有，临门还差一脚，临门还差一脚。他真的得着了主，他慢慢真的会爱神爱人，他就享受在神国里面的味道。今天有很多人知道神的国，他也不一定在神的国里面。为什么？就像这边一样，他是知道属神的，对，但是他真正因为在里面呢，不一定，只是离神的国不远。那个离神的国不远跟在神的国里面这个之间差别多。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的国也很丰富。我只能用我小头脑这样讲，我们只是在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尽心尽意为了爱神爱人的这一部分，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但是神的国太大，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好像只玩了迪士尼的一角，是吧？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根本没有享受，对不对？我们没有享受到怎么样？别人享受到，跟我们讲不行，哪有那么便宜？出了一张买了一张迪士尼的门票，还可以玩那么多那么多。哎，我玩这个已经好像一天到晚就夸耀他玩到的那一部分了。别人玩到的比他更好玩的，他还想不通的。别人讲，我觉得我们人真的很可怜，我们太有限，我们太有限。而这个文是怎么样呢？耶稣提醒他，你知道爱神跟爱人比一切的燔祭跟各样的献祭更好的话，你就要这样行，你才能够真正去享受神的国。不然你只是离神的国不远。第三，下面的这个也跟复活有点关系，那我就不讲。我觉得我今天再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寡妇的奉献。就是我们人呢，奇怪，他这边是用财主跟穷寡妇做对比，其实从财主到穷寡妇之间还有很多各种不同，有各种不同财力的神的儿女。财主不是还达不到财主的地步，但生活一无所缺还有多余，来讲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一些怎么样呢？生活一无所缺，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积蓄，对不对？还有一些怎么样呢？生活有所缺，但是饿不死，他还有很多的程度嘛。但是这样一个程度，他用这样一个强烈对比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对着银库坐在那地方看众人怎么样来奉献，就神是看我们怎么样奉献，不是看我们奉献的多还是少，这第一个角度。我们奉献的心，当我们要显明我们有钱，对不对？那么神在说，哦，你只是显明你有钱，那么你到底是要奉献给我呢，还是要让人知道你很有钱，是不是？是不是啊？这个很真实嘛。他不是看我们投入多少，他是看我们怎么样投钱，对不对？有些人很骄傲的投钱，有些人很谦卑的觉得我这只有感恩的心，对不对？也不管多也不管少，也不管是财主也不管是这个寡妇，神是要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奉献，这个非常关键。 同样的，神也是看我们的心怎么样帮助人。我们帮助人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我们还有爱心，还是怎么样？神都在看，看我们怎么样奉献，看我们怎么样侍奉，看我们怎么样对待人等等的，变成这第二个，他看到财主把钱投在这个银库里，他也看到寡妇把钱投在银库里。那么神难道不喜悦财主的奉献吗？不是，我相信财主的奉献怎么样呢？他也是很真诚的，寡妇的奉献也是很真诚的，是这样。那么耶稣在这边，第一个他是看人怎么奉献，心态怎么样；第二个他在看什么呢？他在看奉献的多少啊，奉献多少。因为他后面讲的话很显然跟多少有关嘛。为什么他说那个穷寡妇怎么样投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嘛？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好，那么在主眼中的多跟少是什么呢？我们看中的多是那个投进去数目的多了嘛，对不对？那么在神的眼中什么是多呢？留下的少就是他奉献的多嘛，留下的多就是奉献的少了。大家能够体会这一点吗？我们人的眼光是，哎，他奉献三万，哎，他有十万的吗？他还留下七万的吗？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他只有一万，对不对？他奉献了七千，举例来讲啊，是不是？七千多还是三万多？三万多。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奉献的多，但是神看怎么呢？那个人只留下三千，是不是？这个人留下七万，哪一个奉献的多？我们从前只停留到这里。我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珍惜那段岁月，我很珍惜弟兄姊妹的奉献，我到现在一直还是一样。别人奉献的钱我从来不敢奢侈，小时候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在永泰看过弟兄姊妹像寡妇一样这样的奉献，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最早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事，我们永和教会碰到这样的事，一个寡妇把他所有的钱在建堂奉献的时候通通奉献建堂。他以后他帮工帮人家洗衣服，他年纪大了洗衣服也洗不动了，帮工也帮不动了。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拿到那笔钱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说，他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有这笔钱就留在那个地方，他生活就要过嘛，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他日子怎么过呢？他从前一辈子的辛苦奉献，以后怎么样？以后传道说，他既然这样奉献，他以后的生活我们教会完全负责。我看到这个例子，我就想到这个穷寡妇真的把这个只剩下的这个两个小钱一大钱都奉献，他以后怎么过日子？他以后怎么过日子？我一直想不通。等到有一天我读圣经，我也有时候会看一些，现在比较少看，从前还是看了，很追求看一些圣经。看一些圣经怎么样？就是说以色列人对没有改嫁的寡妇老来，他们每不晓得十天还是多少时间还是一个月，就是给他两个小钱，给他过生活，给他过生活。那么一直有给到他死。当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这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所谓的这个他们那种社会福利。我突然想到说，哦，原来他把这两个小钱奉献，一个大钱奉献，是他所有的。那么是他所有的是什么？是他养生所有的是什么呢？是他这一段时间养成所有的。这段时间过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还是怎么样呢？他还是有两个小钱可以过日子的。 我突然就想到什么呢？我就突然想到说，假如这个寡妇有一天下定决心说，主啊，你给我恩典，让我有一天可以奉行这两个小妾，他要怎么样呢？他就要开始为他要奉献的预备。怎么叫为他奉献的预备呢？他要开始怎么样呢？他要开始在还有两个小钱的生活的里面怎么样？他以色列人已经给寡妇有最基本的生活，就是这两个小钱所代表的生活费。他在过生活里面会很省吃俭用的，再省下一点，省下一点，省下一点，省下一点。我不晓得他是要拿到几次小钱以后，才能够存下这两个小钱完全把它奉献。我这样分享你们会了解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这样有预备的心奉献这两小钱。看在耶稣的眼中，耶稣怎么不夸奖他呢？今天我们的奉献是没有预备的，根本不需要预备，因为我们都是把多余的给嘛，不需要预备的。所以为什么讲到这边我都会心里面很感动呢？因为我们在永泰有一段时间，说我们是宣教士，但永泰已经那么多人信耶稣了，我就没有办法再接受台北教会对我的供给，我只能接受永泰教会弟兄姊妹对我的供给，因为我是他们的牧人，他们是羊。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居然这样，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够吃，他们生活很苦，他们没有，他们先把他们这一顿要吃的米摆在锅里，然后旁边摆一个罐罐，量好以后他们就抓一把出来摆在那个罐罐里面，他们就煮饭一家人吃。每一个礼拜天把那罐米拿到礼拜堂来倒在我们的米缸里面，今天有很多的人，我不是说我不看不起他们的奉献，不是，我乃是觉得还有一些的奉献让我的心，让我生命里面学更多的功课。我慢慢去体会，神到底欣赏我们，神到底看重我们内心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只能够活出我们以为这样别人会看的怎么样的，我们从来没想到说我怎么样才会让神觉得那是很宝贝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